交互的来来去去，也就是一般大圣经典在讲的怎么样自在出入于法界跟我们五浊物事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所以在这个理论的前提之下，他没有鄙弃五浊物事，也没有特别颂扬出三界的法界有多殊胜，他只是一种很平常的立场在说明。那这一点大概很少人去留意啊，很少人去留意，因为我们一直从文字向上去解说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那你就很累了，你就很累了。那很多人在解释啊，我跟各位讲，基本上都是业力，都是业力，解释的再多都是业力。你说不对嘛？大家都这样，有什么不对？那就是业力，共业。你一定要从行法上来看，佛陀就教我们修法，教我们解脱的，他不会在这边玩文字游戏。好，我们看他现在问完以后，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有没有？他没有说我，他说如来。如今谛听，当为如说。他要讲的是善护念跟善护主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有没有打？等于没打嘛，对不对？云何因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那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呢？那讲什么？他又很高兴，唯然世尊，愿乐欲闻。没错，你这个问题很好，他只在重复他的问题，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嘛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你现在注意听哈，当为如所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你注意看看哈，这一段话跟问的跟他的 confirm 确认他问法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他把那个层次感弄得很清楚。你说问的没错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这个形而上本体界转到形而下本体界是没有错。现在我要告诉你哈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从形而下本体界要回到形而上本体界，应该是要这样做的。是你所提的这两个问题没错，但现在我要跟你讲就这两个问题。刚才跟你讲这逻辑很简单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这逻辑是很简单的。那在这里也跟你讲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啊。这个时候你镜头要调到这边来，不然这边比来比去，你不知道比到哪里去啊。这个云何应住是指所，云何降伏其心是指能，这是讲能所两个部分。他现在讲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他也确认你的所跟能，有没有？这他把你的问题的主题跟你确认下来，但讲法有点不一样。你是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那我现在跟你确认，我要跟你解释的是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他还是没有跟你讲到如来如何善护念诸菩萨，如何善护主诸菩萨，有没有？他没讲啊。因为我要跟你讲的是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留意到他这个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佛陀还是没讲啊。
讲如是的话已经回到第一页上已经讲，
这个是形而上本体界到形而下本体界的部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是告诉你，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这是很平等的，男女平等哈。你要说这样不平等，应该哈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那你就把它移过来嘛，哦，善女人写前面的，我想佛陀不会抗议啊。他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，那你应如是住，如是相互起心。他现在是讲，你这个地方想要从形而下本体界回到形而上本体界的话，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指要先回到现象界，你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那我要告诉各位是，我们都在异世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个时候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不值钱的，不值钱的，因为那是虚幻的。你一发心你就造业，因为在异世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啊。那所以你即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也是业也是罪啊，因为你根本就是乱来。今天高兴你就来，那一天我到南洋去，有一个师父我找了20年，就跪下去，我要跟你求法。我说你晚上来听吧，我那个人没有福报就是这样。那南洋那一堆同修们啊，也很精彩，真的非常精彩。师父要讲经，什么都准备好了。当我要叫他投影的时候，他说电脑转不过去。转不过去，他什么也没看到啊！然后我讲完了，他就阵亡了。你要留意到啊，这个因缘福报是很重要。这个地方看起来是很简单哦，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我们大乘佛教一直讲发菩提心很重要。我跟你讲，一拜你说顶礼三拜，第二拜我一定叫你发菩提心，你一定听不懂，因为第三拜我是跟你讲要早入法界，你也听不懂。第一句话讲吉祥圆满，可能你听得很高兴。发菩提心啊，我们在因地啊，你必须活在当下才能发菩提心。换句话说，你回到现象界来才有可能。你在异世界里没有办法发菩提心，语言文字发，你是很诚心，绝对诚心，在跪在那个时候啊，绝对是诚心，可是站起来以后就变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诚心，不会跪下去，你也不会打妄语说我是忽悠的发菩提心啊，你绝对是真诚的发菩提心，可是。跪下去跟站起来当中你就变了，这就异世界的可怕，这是在妄想里头，妄想里头必须先把妄想去掉。刚才跟各位讲，只要你去掉妄想，所谓去掉因地人不能够像刀子切豆腐一样两边就剥开，不可能，你是逐渐的把妄想降低，在逐渐降低的过程里，你的四大就起变化，这个你要留意到。所以讲这个发菩提心的意思，是指你回到现象界，要追求止于至善的生命境界，至高无上的那个真理本来存在的状态，你要追求那个。那只有在现象界里，你才能发起这个心。你在异世界里，这个心是虚幻的，虚幻的。好，那你要这样子，我才能够有办法跟你讲这个问题。而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要跟各位讲，这个回到现象界里面来这个东西啊，讲是很简单，你要怎么回来，这是修行的第一步。你必须要向现转移，从异世界转回来到现象界。这个叫象限转移，象限转移，我跟各位讲，我们修行的整个蓝图叫东山法门蓝图，看看呢， 我们在跟你讲的禅观是东山法门，东山法门是从菩提达摩传到慧可，传到僧璨，僧璨的弟子道信跟弘忍在这里经营的。他在哪里？在黄梅的东边的山上，那个地方有个寺院，当时没有名字，因为大家都讲到黄梅，其实在东山的寺院，东边山上的寺院，那时候没有名字，我们后来把它叫东山法门。东山法门在上面，上面标题降不下来，拉不下来。这个标题我们叫东山法门的蓝图啊。这个地方你必须先具备三个条件，这标题写在这上面，对不对？嗯。嗯，好。你首先必须先具备这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没有哈，修行都免谈。第一个，行者的具格条件，你的心性是否健全、独立、成熟？第二个，你要具备，必须具备善思维用心的能力。第三个，要发菩提心。所以发菩提心在前面这两个条件具备。你的人格性是否健全、独立、成熟？我们是假设你没有问题。我告诉你，80%以上都有问题。好，这个有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只有20%是还有救的问题，不太严重。所以这两第二个 B 这个条件叫善思维用心的这个条件，假如你不具备善思维用心呢，你不会修行。善思维用心呢，定义很简单，这个讲起来不容易啊，你要有那个能力。确定你现在对吗？现在所做的、现在的立场、现在的处境对吗？然后要确定为对，然后再去寻求有没有更好的方法、更有效率的方法。要超越，要具备这个能力。第三个，这个超越啊，要永无止境的超越，你才能到达止于至善。要留意到这一点哦，不是得少为主哦，要留意哦，这是第二个条件。假如你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你根本不可能修行。那有了这两个条件，你才有可能发菩提心。好，要是不是真发菩提心呢？要看你人生有没有这种认知，这是第二个部分的条件。是觉。是觉，觉什么？觉到我不觉，原来我怎么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我本觉，我有本觉这个东西。这三个，这个叫前三觉：是觉、不觉、本觉。要很深刻具体的认知，你才有可能，这个是发菩提心的一个动机，动机。然后要确定这个东西，你必须要向心转移，把我们这个凡夫种性转为如来种性，那就在这个地方要经过这三个工程：净化工程、清理工程跟激发工程。它净化，就我们现在都用大脑，你要怎样不用大脑？你要用非大脑的方法来令大脑不起作用。 你才有可能不用大脑。那这个方法要有人教你，这个方法叫暖身奥法，很简单，只有两个方法，不用大脑的方法可以使你的大脑停止作用。你听经听很多啊，你也摸索很多了，你所摸索的方法叫做无奈，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只好这样做啊，哦，啊，做久了好像也有效，有没有效？有效，因为心灰意冷，叫做枯木残，所以三冬无暖气。有些人已经搞了30冬无暖气了，什么都不起作用了。那个东西是无奈，不是成就。像老婆子说，我3年的供养就养一条死罗汉，有三冬无暖气嘛，对，这就变成枯木一枝啊，没有用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，它会产生清安状态。这两个哈、激发是作意激发，所以基本上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，非不可控制。假如你修学的是不可控制的状态，那就不对了。我们是可控制，所以是作意激发，这是我们修学上的特色。这三个条件呢，一共是9个标准，你必须具备，修行才有可能。激发以后，我们现在的同学大概都从清安工程开始，就你进来以后，这个部分及格了，就可以清安，进入清安工程。那你只要没有的话，你这个地方会有很多身心障碍，你修行怎么跨不过去，老是在那边跳针。都是因为你没有净化，没有清理，没有清理，你一坐下去，什么问题都起来，其实不是静下来你才问题跑出来，你是本来问题太多了。吃过火锅没？火锅你看看，看它滚起来，你去夹的时候，它又沉下去了啊。你只有静下来，把火关掉，你要夹才夹得到。对不对？所以你平常你认为你打坐静下来了，什么东西都跑出来，为什么会跑出来？它不是，它本来就在那边滚动，你没有发现。当你把它活关掉啊，它沉淀下来，你就看得到了，你就一个一个夹出来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给你的净化是真正彻底把那东西拿掉，你那个锅子里头就清清如水，能见底的。这个才叫清净心呐、你现在都是杂乱心，在那边浮来浮去，浮来浮去，你是很期望，很期望把它给除掉，你根本就没办法除掉。要除掉最好的方法，不是把火关掉，是把锅子里面的给倒掉，所以叫清理，把你锅子里面的脏东西给除掉啊，那你没有办法除掉。你就筷子一直在那边捞，一直在那边捞，到最后终于发明一种漏水的勺子。这没办法嘛，因为我没用大脑，只能这样做啊，不然你怎么样？那你就觉得效果很好了，你找到一根勺子这样可以捞的钱，你就觉得不得了了。但是那还不究竟，有点效果，不究竟。这个是我们跟各位讲说，你为什么要进华严禅堂？我告诉你，只有华严禅堂教你这些，一般的禅堂都教你啊，从这个定中境开始，根本就没有定，哪有定中境？我们这个过了以后啊，就里面有定中境了。从清安空城就开始在训练那个部分了，那部分就从习身讲起。调息，这个地方叫调身，这里清安工程叫调息，这个是内心定工程，叫禅观，叫内摄工程跟内观工程才同时进行。 现在你这里大概有很多叫做安般禅，是内设工程，那个内观禅有没有？是内观工程。那为什么修半天无效？有效那才好笑，根本不会有效，因为你前面的工程都没进行啊，就直接插进去怎么有可能？不可能。你证书再拿一万张也没用，因为都是妄想，都在异世界里啊。我们是经过这个条件的训练，从异世界转到现象界，现象界你就具备的如来种性，从那个地方开始进入清安工程的训练才有可能。那你经过清安工程的训练，调整习身完毕就可以了。那习身的图有吗？应该是在这里，他大概没有给你们。那天我在问他，没有加进去啊。
其实
是在
动前
立方。对，哎，有，这个其实这一张。
这张。
这张。嗯。这是调息，调息在这个地方调，这里主要透过闭气，透过隐性激发跟凝视来。这个地方一共有十六项，我用简单的讲三项，这叫外十六供。从密法的立场来讲，哦。那么这里头会产生的状况叫内十六供，它要提供出来。这个是密法坛城的，你不要看我讲习身呐，是调息呀，调息要在这里头，它是个身体一样，它就是个坛城。这个外十六供，内十六供。你去看看我们那个那个金刚界里头的修法，这个是讲得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谈这个部分禅法，不像密法讲得那么密密麻麻，我们是大原则给你。这一共三十二供，你在调养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产生，它自然产生。所以我们闭气是名词，不是动词啊，你到禅堂，我们再跟你讲说这闭气是如何运用的。你现在法堂，我们也只能这样告诉你啊。要光是把这个外十六供这个三个条件变成十六个条件来讲的话，你就会昏倒啊。那这里面的运作，它也有十六种状况会向外。这它是一个双面交流的。这里面是能，外面是锁，哦，外面是能，里面是锁，都可以修法。它是像那个太极那两条鱼有没有？一个白的黑点，黑的白点有没有？它是活动的，交流的。所以修法，你看从哪个立场？我们从密教立场来讲也可以，从禅的立场来讲也可以，都可以。一个是十世纪以前的刑法，一个是十世纪以后的修法。所以十世纪以后的修法，它的应生法门就叫阿扎巴扎那底地。十世纪以前的修法，它的应生是它是炉腔发音，你大概没听过哈。那个十世纪以后的修法是喉咙发音，所以它是阿字法门。十世纪以前的修法是炉腔发音，所以是嗡字法门，这不一样啊。然后修到喉咙发音的时候，对于这个炉腔发音不会了，所以他们说那个叫魔音穿脑，就像你那个阴魂不散一样，那是因为不会修才会修成那个样子，这个都有关的，但是。绝对不是你在外面听那些江湖郎中哦，在忽悠众生的那一套，绝对不是。那个断言禅闭哈，那讲不清楚啊，讲不清楚。这是一个跟各位讲的一个要领。那么在修法中啊，我再往下讲之前，还要再跟各位谈一个东西，是这个东西你很难去掌握到， 它的要领在哪里？这里有几个，我这两张和这两张。对，先从这一章讲。这里我要跟各位讲啊，这个用力啊，我们这里没白板啊，我们中国字啊，中国字用功是的功是哪个功？啊？啊，那里有。死人哦，活着的重量跟死的重量是一样的。你不要听那些学者、科学家讲哦，就差0.0几公克而已，那个就是生命了、不是，那是力量。那为什么这个人一看像死人一样，他就没力量了？所以力量是什么？你要先认识啊。我这样讲你可能听不懂，你回去参、第二个，力量是活人专有的，死人就没了。那请问你，你是活人吧？那你就有力量了。那你的力量在哪里？你的力量放在哪里？你说你也不知道，我在玩呢、完了，第一个力量是什么你不知道，第二个你的力量在哪里你也不知道、那你怎么用力、这更糟糕了。你会用力啊，可力量从哪里跑出来？气 OK， 你不会有答案的啦、你可以带着疫情慢慢去摸索。第四个，你这样用力对吗？四个答案，四个疑问，你就记得这四个。当你在找这四个的时候，你用什么在找？啊？那就不叫用力了，那叫用心了，对不对？在摸索的时候，是不是在用心？想想看，你的力量是什么？力量在哪里？你怎么用力？这样力量，这样用力对吗？都在用心呢、 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会用力用到正确的地方，这个人一定会用心。而会用心的人一定会用力，而且他的用力是有功夫的。留意看看，从修行的立场来讲，我们跟你讲要动，有没有？这个叫华严光法，这一动啊，内脏的杂质就清理了。所以你进我们禅堂来，为什么会百病全消？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你用力要用到对的地方，你不会用力，因为你的力量出自于肌肉，出自于神意肌。我们在讲的，你去注意看看，西方的运动为什么错误？它常常造成关节挫伤、运动伤害，要不然就暴毙。所以你要进我们禅堂哦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是经过健身房训练出来的，脚会要加一倍，费用要加一倍，因为你每一条肌肉都错了，你的呼吸也错了。我们首先要调整你的呼吸跟你的那个僵硬的牛柳啊，知道吗？红烧牛柳啊，哦，你这个人柳哦，一条一条哦，那个红烧最好的材料啊，不是健康的材料，因为你的力量存放错误。你看我们东方练武的人，他的肌肉都垮垮的，西方运动的人都是不派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打架的时候力量是从这边打到你的身上去，练武的人他力量不这样打，他是跟你斗姿势，斗到你到这个地方，力量就从这里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力量是存放在内脏里头。所以你看电影哦，武侠片很多，被毒箭伤到了，赶快闭气，有没有？练功把那内功锁住，那找到安全的地方，再把毒给排出来，有没有？那是演戏的，你不要以为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练功这是真的。你要练到这里，我们练功这是真的，我们禅堂不练功。你要只注意到，所以你一般的瑜伽体位法在训练的是标准姿势给你看的，你练太极也在练姿势，那你就全错了。因为我们在练的是激发我们的力量起来，这个力量在讲到这里跟各位谈这个部分， 你要留意到，这个力量是含有杂质的，是加起啊
？PPI
啊
？A
A 呀 ，L A 是盘呐，
中间的好几 A。
R O
A
A 呀 ，Pran 含有杂质的。这杂质的 prana 叫力量，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说，你是在修生命，不是在修身体。修身体啊，力量很强大；修生命的时候，是把这个力量给传化。所以我们在东山法门里叫做传化工程。动起来的工程跟静下来的工程，静下来是在传化，它在传化这个杂质的力量。
把杂质给去掉。
所以你懂得身心是二，要先有这种认知，这种体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回到息身那里的时候，就在调息的时候就在净化，就把这力量的杂质给除掉。我们在跟各位讲说，当形而上本体界转为形而下本体界，如来在善护念跟善护足，就由形而上转化成形而下的时候，其实形而上本体界跟形而下本体界是等量的，等量的，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杂质，就质带进来了，带质以后，等带形就进入现象界了。带质是在本体界，形而下本体界，带形还有形状出来就现象界了。好了，现在你要回去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把质跟形给去掉？就在这里啊。那修行它有原则的，不是没原则啊！你要盲修瞎练什么？留意一下，《金刚经》谈的这种东西很清楚，非常清楚。从形而上本体界到形而下本体界，现在又要怎么样从形而下本体界回到形而上本体界？就是要把杂质去掉。这杂质是生命的杂质，不是身体的。但是你必须先把身体的杂质给处理掉，你有一个堪用可用的身体，那你才能够把生命净化出来。所以我们把健康给你，那是你的福报跟你的善根啊。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你才能修行啊。他不是要给你健康的身体，那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只希望你不要打妄想。我们应该来讲，有良知的人都会发现，你很想把妄想除掉，可是静下来，糟糕，妄想纷飞，对不对？而你深受其苦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想一个办法，如何把妄想给除掉。但这是凡夫的想法，凡夫才会想办法要把妄想给除掉，因为你越想是妄想越多啊，对不对？妄想是想出来的啊，只要你不想就好了嘛。那要怎么样使你不想啊？这里头就牵涉到左脑右脑的问题啊。这我们这里头叫生命学，因为那个图有嘛，左右脑的部分啊，我们上一次有跟各位谈过，在这下面，刚才那下面就对了。再大些，你再往上走了，再往下，你那再往下走就对了。
上面是这一
张单独啦，
对，
单独那里就是目录那里啊，就在这里了，大脑啊，那没有吗？
就
是目录下面呢、啊、你这目录不是这有这一张那只这不是大脑吗？
对，大脑，刚刚
那个
就大脑。
对啊，我要看那个图啊。
这个。
因为是下一张，这边是左脑，是在做思维的，这边是右脑。我们要的不是把左脑给拿掉，而是现在是左脑霸凌右脑的时候。我通常我讲不用大脑是指不用左脑了，而不是要把左脑除掉，是要把右脑的功能加强，让左右脑能够平衡，两个都100分，那就成佛了。 那个 Lucy 那部电影啊，拍的那个法国导演拍推销我们101台北市的那个电影啊，他是讲当这个大脑发展到100%的时候，那人就消失了，哦，叫做无所不在了。他是指左脑，我们在讲修行啊，是左右脑要均衡到达各100分。只有这个100分没有这个的叫阿罗汉。我们凡夫是只有左脑没有右脑，哦，所以你要看一幅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画家跟你解释，解释了半天，哦，很好，哦，我出钱买的。啊，画家没解释啊，那幅画在画什么？看不懂。这个时候你是用左脑在欣赏画，不是用右脑。一幅好的画，你是用右脑欣赏的，不是用左脑欣赏，因为你不会欣赏，所以好画也变成不好的画。你就只会用左脑，就像听那个交响乐一样，一定要人解说，哦，啊，人家没解说，你那个吵死了，就变这样了。那你是完全用大脑取向，我们要的是左右脑要能平衡，不但要能平衡，它要切换很快。该欣赏的时候要会欣赏，啊，该沉静的时候就要沉静，该运用逻辑的时候要运用逻辑。啊，现在问题是我们在这两者当中啊，产生了一种相互排斥的状况，尤其左脑会霸凌右脑。你记得哦，右脑不会霸凌左脑，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那这逻辑我们这里就不谈了，我只简单的跟各位谈说，你想要修行一定要从这个基本认识来，不要想当然了，不要你以为你会你不会了。你从那个修行法门上看，你只要不经过严格的科班训练，你不可能有成就的，因为我们修行的历史太长了，修行的杂讯太多了，所以你自己关起门来把所有的资料带回家，就可以在那边自己，台湾话叫做恰孤狼啊，那怎么讲呢，那以前那大瓮里头啊，你常常翻箱倒柜在那边翻来覆去啊，自己在那里就可以变化万端，没有用，那都是知识。这里头一定需要耗下去，用我刚才所讲的用功，而且你要懂得用力，你不懂得用力啊，就没用。我们看前面那两个用力的这个部分，所以先问你说力量在哪里，力量是什么，你会用力吗？你用力用在哪里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你的用力对吗？所以用对力会产生内热，而继续内热会引发身体的本能，它这是用力的这个部分。那是身体本能产生的时候，你的病就全消了，那你不会消，最少消一半以上了，值得了。我们几个那个过瘦的人，大概都胖起来了，过胖的人他自己会瘦下来，血压高的都会降下来，血压低的他会调整过来，这叫恢复，引发身体的本能出来。好，当你会用力，那你就会用心。我们看下一张，这个是引发生命的本能，所以要让你知道生死之间身体有何不同，生死之间产生什么变化，什么叫正能，正能是什么，生死之间只差正能，如何激发正能，就是要用心。用心是心法的一种，若用心有悟，那就没有心法可言。所以用心在用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激发你的生命本能啊，它是在习身里头调习上面用心的， 这个东西是很需要各位去留意。我在谈这个的时候啊，是比较偏向用力的解释了，但是调息的那部分呢、啊，那就在研发生命的本能。所以这两个东西你没有具备的话，你在修行用功的那功法上面呢，一定会有偏差。那偏差产生就没有办法，再来就自以为是，你会以为就是这样，那你就只有这样了。因为那时候要跟你矫正都很难。我们很多同学说，师父，我听你讲经听了20几年，我还要进去禅堂嘛？那你就不要进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认为听经就可以就听经嘛？然后他又不甘心，那你认为我要去吗？我说我是认为你要去，啊，那我听那么多都白听了，我说是白听了。那问你为什么要讲？我要讲啊，因为很多人喜欢白听啊。你听到最后就不想修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一定会吵着说，师父怎么不赶快修？这才对啊，你听一听心都死了就不对了。所以我们说语言文字语言非道啊，道在古代人道即不辞，道是不可说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落入语言文字记载就很麻烦，我们这样讲你就会讲啊，那是不是什么经怎么讲，什么经怎么讲。我说什么经怎么讲没错，什么经怎么讲也没错，你已经解经，佛就喊冤枉，三世诸佛都喊冤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又不能离经一致，形同魔说嘛。所以在讲经的这个过程里，我们很在意这个部分，离经一致，形同魔说，已经解经，三世佛冤，过去现在诸佛都很冤枉啊！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啊，可是你会讲啊、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那样，那是你讲的，所以我们通常不这样解，就只告诉你一个系统是什么。刚才跟各位讲了，可能不同的人做不同的翻译，同一个字都有好几种解法。石柱、石信、石地都乱成一团，啊，三摩波提、三摩悉多、三摩地、三摩他，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？你中文完全没办法翻，不是中文翻错，你要知道，因为那梵生来到我们这里在解释的时候，他都有问题啊，他们各家讲的不一样啊，他是五天五印五印度啊，东南西北中啊。啊、他们发音也不同，意义解释也不同。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密教行法，是在西元6世纪到14世纪之间形成的，到15世纪啊，伟大的行者才出现在印度。那这个过程在形成的过程里，6世纪开始一直到15世纪之间，多少流派出来？你跟谁学，对不对？而我们密教行法是在西元3世纪的时候就有了，所以到7世纪的时候，开元三大师已经把它完成了。那你现在修的是10世纪以后的，那你在修什么？所以这东西你要懂得说，它本来流派就很多，各家大师都有手眼，都有他自己的指导方式，所以你绝对不要把这一家和那一家，那一家和那一家，这样一定乱的，一定乱。所以你讲实住到底是讲实地还是讲实性？所以你把这一家拿去那一家，那一家拿来这一家，一定乱了，它一定不一样。你不要用文字上去和，你要从它的内容看。像刚才讲，如来善护念跟善护主诸菩萨。我说那形而上本体界跟形而下本体界之间的转换谁跟你讲？我在讲这个谁能知道？因为 本体论的这个东西只有华严经有，中国文化里是有本体概念，没有本体论，所以它有本体，有支貌，有根本，它中国强调这本末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它有本体论。西方根本没有，它有存在论，有事论，它没有本体论。而日本人是把西方的这存在论跟事论，就那个早期希腊古文明的里面的概念，因为中国有本体概念，所以日本人把它翻成本体论，那个本体论根本就不对。西方人有宗教，中国没有宗教，中国本身不谈西方的那种宗教，你用它的定义标准来看中国根本没有。它的宗教，西方的宗教比较像中国的民间信仰，三教九流的信仰。我们三家之言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把西方的概念拿到中国来，你是用不通的，用不通。所以在这里我是先把这个部分跟各位谈一下。这个发起序里头啊，已经先把它的前提性先整个讲清楚，假如我们这里没有弄清楚，你下面没办法讲，没办法讲啊。所以我们从修行的立场先把这个基础给奠定起来。要修行你必须具备哪些条件，那你假如有刑法有人教你，那你就跟他学，你不要再来问我这边，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完整的一套，跟你那边的不一样，我不能说他的不对，但是你要跟他学你就跟他学，因为他要跟你负责啊。你到我这里来学啊，阎罗王找你的时候你就跟我讲，我一定找他算账，他在我这里修学怎么会跑到你那里去啊？然后他会跟我说哦，他是假修学啊，跟你学是啊，回家都自己搞一套。我是跟他签的合约哦，这种人去哦，那个油锅哦，先加200度，别人1200度，你最少1500度以上。修行是绝对负责的，你只要在这里，你就一定有效果，不可能没效果。我们看那个东山法门蓝图，我跟各位讲，这个地方我们在讲这个。这个激发过程里，这里叫净化、清理跟激发。有人会受到暗示，然后造假，然后他看到人家激发了，我又没激发，好像都可以这样，我也来一下，自己造假，根本没激发，真是没激发不行，我也跟他一样乱动一番。我跟你讲，大概有80%都是这种状况，这个因果要你自己背我们先讲清楚你自己一定要用力用到点上来，用力用到点上来，你一定会激发。但是你用力没有用到点上来而产生的动是自我暗示或者他暗示，在现场里产生那种现象。所以我们在这之后都有一个工作，就是检验验证，你要自己验证，你不要来问师傅，我跟你讲你说这样对不对，你跟我讲这样对不对，我会跟你说对，你自己负责。你要净化掉你内心的那一种不服输我也要的那种心态，所以你自己本身要能够很明确的知道我这一点有没有做到。我要跟各位讲的是，你的用力这样用力是对吗？假如有的话，你会产生内热，内热会引发你身体的本能动。你不要讲生命的本能动还早了，身体的本能动先通过，你身体有很大的变化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佛菩萨会跟你示现。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。佛菩萨跟你示现哦，他不会在那里给你看说，我就是地藏菩萨。哦，你假如说你看到地藏菩萨，我就叫你赶快去死。他的示现是跟你相应产生的一种生活中的指导，或者修行上的指导。而生活中的指导，他不会让你知道。而修行上的指导，你一定会知道。那这个就是奇怪了。啊，你会说哦，你就给我看一下，我就全权福音哦。佛菩萨嘛，吃饱饭没事啊，他不是来赚钱的。所以生活上在帮你的忙，绝对，我们只能够这样说，你只能修行，其他你都不会。你就好好修行，生活中的事，菩萨会帮你处理，就只有这样。啊，你是不是真修行啊？你假修行，他才不会理你啊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那绝对的无神论者啊，菩萨会示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如理修行。绝对的无神论啊，他是如理修行，他理论不会讲，但是他的做法是对的。所以菩萨会跟他示现啊，他会在生活中示现，他不会在修行上示现。啊，你是科班的行者，他一定在行法中示现，生活中他不示现，这就是他们两个不同。各位留意到，这是前提性，因为他是发起序。下面啊，才要讲。如是的问题，如是的问题，他首先就跟你定义菩萨是什么。所以前面是讲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那佛在作答的时候，首先是讲什么叫菩萨，所以后面就变成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就由现象界进入到本体界了。这个是经文上他很微妙的地方，是因为为什么会这么微妙？为什么要这样讲？是因为这部经的前提逻辑已经跟你定好了，但是你前面这个地方不了解啊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，你那东西就会一直出来。现在我先这个东西打桩跟你定位很清楚的讲下来，形而上本体界到形而下本体界，是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那么《金刚经》要讲的，它是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，你要留意到能断般若波罗蜜经，能断呢，它。像金刚那么坚固的烦恼都能断，凡夫生死轮回那么坚固的，像金刚那么坚固的意志，它都能破，所以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所以你要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啊？那要怎么样把你这个生死轮回那么坚固的执着心都破了呢？那重点就讲这个东西，要让你从形而下本体界直接回到形而上本体界来。所以在问的时候，是从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，他先把你定位菩萨是什么。所以他讲菩萨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先讲这个东西。而要讲这个部分，他一定是先把菩萨定义好，才能够再讲降伏其心呢、啊。先把能定出来，再讲所。他整个逻辑是这样下来的，很清楚啊。但你不懂得形而上、形而下本体界的这个状况的时候，你这部经绝对是按照原文字去解释，是异世界的东西。啊，异世界的东西，它怎么有可能呢？若人以三千世界七宝来布施，那功德还不如此经的四句偈。 对不对？有人以恒河沙数的这个生命布施、朝布施、午布施、晚布施所得功德，还不如读诵此经，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它是形而上本体界到形而下本体界之间的关系，而你是在现象界、意识界，当然不能比啊，怎么比啊？所以我们看说，哎呀，这个《金刚经》怎么这样讲？人家布施财富禅呢，生命这样布施，为什么功德不如智不清的一句一句呢？关键差别就在这里，你在现象界跟意识界之间，这是形而下本体界跟形而上本体界之间的关系嘛？你嘛，差距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说灵性世界的东西跟你五浊物质的色身怎么比啊？此经之所以殊胜，其来有自啊。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部分，各位要了解到它的背景，你才能知道它的身份价值。我们在跟你讲修行很可贵很伟大，你体会得到吗？因为它存在的是形而上跟形而下之间的关系啊。那你假如用意识界跟现象界之间的关系来谈的时候，那是修养啊。要修养的话，这样也可以，那样也可以啊，大家高兴就好。那修行不一样，修行是不通人情的，它是一超直入的，这个因果是由阎罗王来判断的，不是我们判断的。现象界跟意识界法官就可以判断，所以这个差距啊，我希望各位能够了解到，一切恭敬尊重己灵，你只要不能尊重自己的灵性，这个部分讲来就没有什么意义，好吧？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。好，大家请合掌。我此普贤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那么普贤王菩萨摩诃萨，
那么普贤王菩萨摩诃萨，
那么普贤王菩萨摩诃萨，
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